请将圣经再打开到创世纪。刚才我们以主席会要传道读了这一段的经文，那大家大概都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一段的经文记载这个耶稣以洪水灭这个世界，但在这之前呢，神吩咐挪亚造这个方舟，过后呢只有八个人进了方舟。所以关于这个大洪水灭世界的这样的故事啊，其实世界的好多的民族都有类似的故事啊。比方在印度呢有一族人叫马努族，马努族呢他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马努是印度民族的一位英雄。那这位英雄怎样得知将会有洪水呢？据他们的故事，就是有一条鱼来告诉他说将有大洪水快要来到。那这条鱼呢告诉马努呢要造一艘方舟，所以在这一方面就很相似哈，叫他造方舟，其实意思就是叫他造一艘大的船。好，这是印度族。其实呢我们看到好像这个美国的印第安族 The Red Indians 他们也有这样的故事秘鲁民族也有这样的故事若说古时呢有苏美尔人他们也有类似的故事但是故事的内容呢都不大一样，只是说有洪水灭世界，然后要造方舟。那最靠近圣经记载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记载这个洪水的事情不知道我们这里的中国同胞有没有读过有这样的历史的记载啊，这样的故事或者民间的传说有没有？谁？达女啊？再讲一遍，听不到。大禹，好，其实跟我们呢常常听过的哈，我们呢。女娲的故事呢就有讲到这样的事情好其实好多好多在中国的历史年代哈都会出现关于洪水的事情最明显呢是在主前200年的时候呢在有一本书叫淮南子这个当然是我在网站看到的哈。淮南子这本书其实 这一本书呢记载很多很多的事情，它有讲到政治啦，有讲到这个打仗啦有讲到日常生活啦，有天文地理啦，自然界很多很多，在里面呢就讲到大约在2000年前，就是那时候他写出是主前200年，讲到2000年前呢曾经有一次的大洪水那这洪水来呢的缘故就是因为人的背叛，人的罪孽所造成的。那就是在这一方面呢，我说我们中国人讲到这个洪水就比较靠近接近我们的圣经的记载了其他的这个民族的故事呢没有讲到人犯罪而引来的这个大洪水也没有说讲到大洪水是一种审判好那过后这个故事呢就讲到这个人物叫女娲那她怎样救了人类，那过后呢洪水呢停了之后，他讲使到人在这个新的世界呢 继续的生养众多。当然这个女娲有人说很靠近挪亚，当然我们不是这样的看法，我们是看它的内容，对吗？它的内容很靠近这个我们圣经的记载。那讲到我们中国人啊，对这个洪水的认识啊，其实在很多方面，不但是在历史里头呢，有好几次出现了有关洪水的记载。那我们看到这个字体啊，字本身啊，也表现出呢这个对洪水、大洪水的认识。那比方我们说洪水，大洪水大家都会写嘛，是什么旁？它的洪水的旁是什么旁？水，三点，对吗？水，然后在右手边是什么？共，共。那你没有发觉到共，然后共下面是一撇一捺，下面哈，你们应该画出来，没有画出来，所以在下面有一撇一捺，其实那一撇一捺就是我们的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字的八，明白吗？那为什么会讲到洪水的时候，有一共八，八到底八什么呢？那我们从圣经里头呢读到是八口，八个人啊，八。那还有我们写船啊，船。啊，我们坐船去捕鱼的船，那船呢也给我们看到有这个八在里头，对吗？那其实船是由三个字组合的，是由一边是舟、八、口。那我们知道口呢是用来表明人，对吗？我们说人口多少哈，不只是这个口用来吃饭的口，我们是指着有多少人。所以这一周这一只船上有八口，八个人。那为什么讲到是八个人呢？很有趣，对吗？我们可以写周然后一口嘛，然后说这个字就是船，但是呢他写周八口，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字来自旧约的这个故事，挪亚与洪水的故事。神吩咐挪亚造方舟。好，今晚上呢我们要以简单的两方面来看这个故事。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当时那世界的情况，在挪亚的时候的这个世界的情况，那为什么神要以洪水灭这个世界？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神吩咐挪亚这个造方舟，我们要看他造方舟的一些的细节。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当时的情况，我们看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六章五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六章五节，创世纪就很容易找，刚才主席已经告诉我是在前面的第六页，很容易找。好，我们来看第五节，然后一起读。耶和华看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好，就从这一节开始，圣经告诉我们，神看当时的人，他们在地上罪恶很大，然后终日所想的呢都是恶的。那当我们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似乎看到今天的世界。那到底什么事情呢？若我们能够看到今天的世界，我们都大概明白那时候 的情况，他说世人的行为是恶的，他们想的也是恶的。所以你看今天无论你到哪一个地方，头条新闻呢，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对吗？不是天灾人祸，就是我们说在某个地方有战争啊，有伤亡的事情啊，我们看到人杀人的事情呢，常常发生。那你说在新加坡这样小小的国家，治安很好，对吗？但是每次呢，我有时间打开这个海峡时报，当然海峡时报今天你不用买它的报纸哈，你只是在网上注册了呢，你就可以去读啊。我不知道联合早报有没有这样的服务，但海峡时报 Straits Time 啊，你只要注册，然后你在网上呢，你有时间什么时候都可以看啊。那它有分类，它有分政治，有分这个罪案的事情，教育啦，环境啦，哈，那你只要按那个罪犯的那个钮的话呢，你会发觉到每一天都有问题，都有事情发生。那我这里所强调的就是有杀人的事件啊，有抢劫的事件啊。那若是新加坡有这样多的这种罪案的话，我们可以想世界若你把这些的罪案都加起来的话，我看那个数字啊，实在是很可怕啊，非常的可怕，你明白？所以有人问我，他说在哪里才是完全的安全，完全的安全？那你说一点点不安全就是不安全了啊，所以完全的安全就是这个地方呢，你住在这个地方没有犯罪的事情，那请问有可能吗？不可能 OK， 不可能啊。所以在比例下呢，我们说新加坡是一个很稳定很安全的一个国家，对，但是还是不是完全的安全。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要知道那时的世界是非常的小，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社会，所以已经开始有人杀人啊的这样的事情。所以神看那时候呢，人的罪已经是滔天了，然后神还加了一句话，他说他们的思想尽都是恶的，他们的思想尽都是恶的啊，这就是人堕落的情况。若我们每一个人照我们所想的去行的话，这个世界很可怕。你明白我在讲的吗？比方说今天你看到一个人，他手上拿着一叠的钞票钱啊，那请问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想若我能够从他的手中把这一笔钱抢过来的话，多么好，我立刻不用工作了，对不对？那我说若我们每个人都照着我们所想的去行，那你看这个世界多么可怕，对吗？那再想一想，我们在工作的地方，甚至在家里，那个人与人的关系啊， 有时候闹僵了，对不对？那我们想是什么？我们想呢，那个人不存在了啊。我们想那个人不存在，意思是什么？若我可以把他除掉的话啊，那是最好的。所以你看，若是我们照着我们心里想的去行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你明白吗？感谢神，神的怜悯阻止我们，尤其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若不是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不敢想象我们所做的是什么。若不是神阻止我，圣灵在我心里工作的话，恐怕我要犯的法，我要犯的罪比众人还要多。所以那时候人的思想尽都是恶的。那把整一句话啊放在一起来讲的话，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那时候的人呢，已经离弃了神，对吗？离弃了神，没有神在他们的心里头，所以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想竟是这样的败坏，因为没有神。所以我认为，若是没有神在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可能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感谢神，我们有神在我们里面，神在托住我们。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犯罪，那是神他自己托住我们。那你说我们要包容，我们要有爱，这就是神托住我们的方法。好，回到这一段经文里头呢，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呢没有神，所以没有神的社会是很可怕的。没有神的社会就把人类人的生命当这是无价值的，那所以人的生命呢就像走兽的生命，杀人跟杀动物呢，在没有神的社会里头呢，他们看着是一样的，所以很可怕。但我们知道人的生命跟兽的生命是不一样，为什么是不一样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是万物之灵，我们有灵魂，动物没有。所以杀人跟杀一只鸡是不一样的。但当人没有神的时候呢，他只是把人当着动物的一部分。所以那时候的社会没有神，行为很败坏，思想很败坏，所以神就需要灭这个世界。好，我们看一看，其实在圣经里头呢有给我们一些的暗示。我们来看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儿女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耶和华说，人自既死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 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好，我们读到这里，刚才第五节已经读到、啊、在这里提到这一处的记载呢，因为这里有一些我们需要解释的、啊、但在解释之前呢，我们在第三节神说他的灵不永远住在他们，不过他还给他们多长的时间？120年，120年。那这一节经文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从那个时候神告诉挪亚他要以洪水灭这个世界，直到洪水来是120年。那所以神宽容那个世代120年的时间，若是20年是算一个世代的话，一个人的世代，一代了一代，这120年呢就总共六。神怜悯人这样长久的时间。那第二节呢就告诉我们，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挑选娶为妻。那第四节又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就成为那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当我们看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谁是神的儿子，对吗？还有人的女子，这里的 这两个不同的人，两群人呢，圣经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基本上有两种。第一，当他们说神的儿子的时候呢，这是指着那些有信靠神的人。那人的女子呢，这句话是用来形容那些当时没有信神的人，没有信神的人，这是第一个解释。但呢，我的解释，我的看法呢是这样，就是那神的儿子这里指的是天使，堕落的天使。人的女子呢，就讲到我们平人在地上的女子。当然我知道这样的解释的时候呢，有些人会认为我有什么的凭据说神的这个儿子呢指着是堕落的天使。那可能这个堕落的天使有一些人不明白啊，因为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群在天上的天使，他们背叛神，他们不愿意服侍神，所以呢神就将他们从天上呢把他们赶到这个地上来。这一群呢我们称他们为堕落的天使。其实当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约伯其实引用了这个神的儿子来表明是堕落的天使。请打开到约伯记，约伯是在诗篇之前，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找到的我们一起来读。有一天 这里呢是指着天使，他说有一天神的众子，其实这个众子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儿子们啊。那我们知道这里所指的神的儿子们呢，是指着天使。当然在约伯这里呢，他不是讲到堕落的天使，他是讲到一群的天使啊，来到神的面前。那撒旦啊，很明显撒旦呢是一位堕落的天使，也来到神的面前啊。其实撒旦他本身也曾经是神的众子，所以就从这一节经文呢，给我看到当创世纪用到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哈交合的时候呢，我的看法是这个神的儿子是指着那些堕落的，是指着天使，你知道吗？那天使跟人交合啊，那肯定呢，这一群的天使是不服从神的。那是服从神的话，他不可能跟人在一起，明白吗？所以呢，我的解释就是，神的众子呢，神的儿子在创世纪第六章呢，是指着那些天使，但是堕落的。那违背神的，因为若服从神的话，他就不会跟人搞上关系，因为天使呢，他们会保持他们的纯洁啊。既然他们与人搞上关系呢，所以我说这一群是堕落的天使，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所以他们生出来的孩子呢，圣经用了这个古时鹦鹉的人啊，那在他的原文呢，他的意思就是一些高大的人，高大的人啊。好，你说天使是属灵的人物，跟人能够搞上关系吗？我认为在古时的确是有可能的，在古时的确是可能，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无论你是以第一个解释还是第二个解释呢，神要我们看到的就是那时候人在犯罪。那第一个解释就是神的儿子信神的，跟人的女儿是不信神的。那圣经也很清楚，信跟不信的不能够结合，不能够同父异母，这是圣经讲的。但是若是人与人结合的话，那他们生出来的孩子应该是说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孩子，对吗？那为什么神要强调是上古鹦鹉的人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是很特别的，特别是在于我相信的第二种的解释啊，神的儿子是天使，人的女子是人啊，他们交合然后生下的后裔。那既然这些天使跟人有了关系，可见这一群天使呢是堕落的天使，我们说已经犯罪的天使，这是我的看法。所以两个看法都造成一个问题，那时候生了很多人。刚才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读到第一节哈，那时候很多人，那很多人这聚集在这个世界不是好了？当然人多不是问题啊，问题是在于当人多的时候呢，这个社会开始复杂化了，明白吗？啊，当人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罪恶呢也跟着增加了啊，所以有很多人的地方呢就有罪恶的增加。所以在箴言29章16节 神的话语这样说，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一人必看见他们跌倒。所以罪恶人加多呢，犯罪也加多，这个是很实在。当你到一个地方去呢，这里人他们的行为是很恶的，对不对？那你看这个地方犯罪率呢就比较高，你到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去呢是一样的，对呀。那我们新加坡哪里犯罪这个犯罪率比较高的，在哪里？希望不是马西林，哈哈，希望不是马西林啊。那有人告诉我是在亚龙，可能是，我们知道亚龙这个地方啊很复杂。所以给我们看到的就是那时候人数增加呢，罪恶也跟着增加。所以神看到那时候社会的混乱。我们再看一节，六章十一节，创世纪第六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在前面的创世纪六章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你看到两个字吗？败坏、强暴，败坏、强暴。所以我刚才说，若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我们就大概可以想到以前的社会是怎样的，败坏、强暴。这样的问题，所以神就告诉挪亚，我要以洪水来灭这个世界。但神又告诉挪亚说，不是现在，是120年后。在这段时间呢，你要预备一只方舟。所以我们认为挪亚用了120年的时间呢，慢慢的建造这一艘的船，120年。那你想，今天当你要造一艘船的时候呢，你要先有设计，对吗？你不可能说去森林里把一些树把它砍下来，然后呢把它磨平了，然后把这些板都放在一起，然后你希望这一艘船呢能够漂流在大海，对吗？你要有设计。那你想一想，挪亚在这那个时候有没有像我们今天能够用电脑去慢慢的画啊，然后去计算，然后想这一艘船要在大洪水上呢浮在上面，不是沉在下面，是浮在上面的哈。那这一艘船有多大呢？我们来看第六章十四节，第六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来读，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摸上相松香，对不起。然后第十五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第十六节，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好，读到这里，我们看到神只给挪亚3节的这个给他的指示，造方舟用什么木，方舟有多大，有多少层， 门在哪里？请问当我们读的时候有多少个门？只有一个门。 OK， 所以这三节就告诉我们这样多啊。我相信当时神只告诉挪亚这样多，你去造。当然挪亚就听神的话语就开始造，用了120年的时间造啊。我们来看这一艘船有多大，他说长有300肘，那一肘是一尺半，300肘有多大？450尺啊，一肘是一尺半，一尺半，明白吗？那三百的话呢，就是450尺，所以长度有450尺。然后他又说宽50肘，宽50肘，宽度哈50肘，那是多75尺啊。那高呢？45，对吗？他说30肘嘛，30肘就是45肘，所以这一艘船呢是45尺高啊。OK， 若照今天的计算，这样大的一艘船呢，它的重量有2万吨，可以这个载送2万吨的货物。换句话说，这样大的一艘船能够在海洋行走，明白吗？因为它已经够大了，在海洋。所以这一只方舟啊，其实是非常的大。难怪呢，挪亚跟他的家人要用120年的时间去造。然后神告诉他，你要用这样的木，什么木呢？第14节就是用戈斐木来造，所以只要一种木。神知道只有这个木它才能够耐那个水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到树林去砍伐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清楚，他们不可以说我随意要什么木都什么木，不行，神已经告诉他了是这一种木。好，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所以他把船造好了，120年后，相信这120年的时间，挪亚告诉很多人为什么他要造方舟。你可以想，若你隔壁家忽然间在造这样大只的一艘船，你明白？你会想，到底这个人在做什么，对不对？除非呢，他的职业是造船的啦啊。那时候呢，圣经又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下雨，他们的住的地方呢又不是靠近海边，那你需要一艘船做什么？所以挪亚就告诉他的邻居说，因为神说他要灭这个世界，挪亚也告诉他的邻居说，你要快来信上帝，但是没有人要信。不久之后呢，从另一个城市的人来到挪亚的城，然后问挪亚先生，为什么你造这样大只的一艘船？那时候没有提到有船的存在，对吗？所以可能是第一艘啊。那你造这样大的东西做什么？那挪亚又告诉他，神说他要降洪水，你要快点来信神啊。那个陌生人说，我不需要神，记得吗？圣经说那时候人呢思想败坏，然后呢他们的行为也败坏，暗示说他们不相信神，所以他们拒绝，很多人拒绝。时间到的时候呢，神就叫挪亚跟他的一家人进了方舟。多少个人？总共8个。怎样算8个呢？ 挪亚跟他的太太三个儿子还有三位媳妇，不是总共八个，只有八个人愿意进去这样大的一艘船，当然还有动物，每一类呢两只。好，今晚上我们要看的就是神告诉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呢，这一只方舟缺少了一些的东西。来，你想缺少了什么？一，导航系统。你要造一艘船，你的船没有导航系统，这是不行的。我们你知道哈，你打鱼的都要有最基本的导航系统，因为这一艘船要到大海啊，不是河里钓鱼，那不是湖边钓鱼，是要出大海的。那没有导航系统，第一，第二，没有推进器 propeller 哈，那你的船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而已，那个是叫什么？推动器也好啊，你明白吗？你要开引擎，然后那个会这样大艘的船会要传道说要用木来挖，他以为是挖那些小小渔船啊。好，那这是第二样东西。想一想，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雨伞，那个舵，那个方向舵，你知道吗？你没有看到船只，它在下面有一块，就好像鱼的那个鱼那个啊。当然我们吃鱼刺就好像那个鱼刺，你知道吗？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若你要船开这边，那你要转相反的，对吗？你一转相反，那个船就你转桨，它的船就啊以那个方向而走，就是说这个舵是来给那个船只有那个方向，对吗？好，缺乏这三样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神这三样这样重要的东西却没有告诉挪亚说你要把它建在这个方舟里面呢？为什么呢？今晚上的讲题就是谁在掌控，你明白？神要挪亚知道这一艘船的船主是谁，或者我们说船长是谁，这艘船的船长是谁。若是人的话，你就要有导航器，你就要有舵，你就要有那个我们说推进器啊，推进器就是那个，若你在大艘船，你会看到它开引擎的时候不是有这个在转啊，把那个船推向前，明白？那个 propeller 啊，这些都没有，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就是神要挪亚知道，在这样的所有的事情呢，神他在掌控，神在带领。你照我的方式造这艘船，这一只方舟，它不会沉。那这方舟洪水之后呢，它要到什么地方呢？你不用担心，因为神在托住，明白吗？那这方舟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不是如此啊，对吗？很多未来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可以为着将来的事情而忧虑害怕，忧虑，那你忧虑吗？有人为着疾病而忧虑，哎呀，可能我会得心脏病， 哎呀，可能我会得肾病啊，哎呀，可能我会有癌症。我们可以为这些事情来害怕，不过当你有神在掌控你的生命的时候呢，这一切我们都交给他，就像挪亚交给他。挪亚，神告诉挪亚进方舟，他进了，在方舟里面呢，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神知道。那艘船漂浮在大洪水的时候，他要去哪个方向神知道。最终圣经告诉我们，这一艘方舟呢，飘到哪里去，它飘到土耳其的亚拉拉山去，你知道吗？它飘到那个地方去， Mount Ararat 啊，在土耳其飘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你说很有趣，飘到那一个地方。但我们知道的，一，方舟没有沉下去；二，就是所有在方舟的人都得救。那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你信靠神，你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最终的事就是你得安全，你得拯救。那就像挪亚，因为他顺服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自己造舵，到方向舵可以造导航系统，就是像我们今天人讲，我们可以有这一切，但这不等于就安全，对吗？最安全的在哪里？最安全就在神里面。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倚靠神，朋友，我也希望你能够倚靠神，因为只有在他里面，我们的生命是最安全的，在他外面没有安全。我们可能要害怕，但感谢神，神说我们常常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不但如此，我们要结出许多果子来。那许多果子是什么呢？我认为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安全，对吗？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当我们在他里面呢，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别人，带领别人来信主。但我认为最基本的就是在他里面有安全，有平安，有喜乐，这些的果子愿你能够得到。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接着挪亚的这个故事，让我们学到好多好多的功课。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在你里面才有真正的安全。主啊，帮助这里的朋友们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你，来信靠耶稣得永生。也帮助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信靠你，住在神你里面，由神你来带领，这样我们就可以感到非常的安全。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